大家新年好，今天是过年的初三，好，那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谈谈钱。这个过年特别适合谈钱，对吗？因为过年我们都在交手钱，可能给人家红包，可能给收人家红包，同时过年的前后我们也很容易花比较多钱，对吗？像是今年啊，我家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对大家来说可能不特别，但对我们家来说很特别，就是今年是第一次。在我家呢，完全的年夜饭不靠爸妈煮，我们就是完全的跟饭店订一桌菜，然后在除夕的那一天拿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家要拜祖先嘛，所以大概就是下午去拿，然后拜完以后呢，这个刚好晚上傍晚我们就可以大家就开吃。这中间呢没有任何的痛苦。我所谓的痛苦是因为往年，所有的年夜饭都是我妈经手的。那我们家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跟爸妈说："哎，你看这一桌的菜色，也没有一只鸡，也没有一条鱼，然后也没有任何繁琐的什么佛跳墙什么的东西，但是却花你那么久的时间来准备，然后让你那么累，你不觉得很不划算吗？"那事情是这样子，因为爸妈煮饭啊，他特别的在意这个 SOP，然后他也很重视细节。所以呢，很多的菜它会花特别多的时间去清洗，因为菜会有农药嘛。所以，爸妈跟外面的这个店家，外面买菜到底他们有没有洗得很干净，其实我们不晓得。那可能也不重要，因为知道了，我们可能就不敢吃了。但是，anyway，自己做菜总是会洗得特别干净。所以呢，爸妈在做菜上呢，他就会花特别多的功夫，那也导致每年的这个除夕夜，其实爸妈都会蛮累的。那今年呢，我们终于成功的说服他，就是，不要再拿自己的体力来换这个好吃的菜，我们干脆就在跟外面买。那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呢，爸妈其实也蛮开心的。那他的开心就是比较轻松一点。那我妹也跟他说，哎，妈，你看哦，你这次有这样比较好的经验。那下次虽然你觉得这一次的菜有比较多海鲜，那你不是一个很喜欢吃海鲜的人，但是呢，我们下次就可以挑别家的菜，那你也一样就不用那么轻松。好，那我妈也说 OK，那这样好像是可行的。所以我从这件事情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人如果要改变啊，你不可能期待他一次到位，比如说。我家的年夜饭从爸妈全权的，就每一道菜如果有8道菜，通通是他负责的。到后来，可能其中有2、3道、3、4道，可能是先去买外面的半加工品，哦，或者是其中有几道菜是买外面的菜色。这样子的过程呢，是慢慢演进的。到最后，他接受，好，我们就一整桌都是外面买啊，哦，我们不要自己。就是开炉火再去煮啊，这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铺陈的。所以，如果有时候你想要改变身边的人，或者是有时候你自己想做一些改变，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你就先从小小的开始。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人生中会有什么东西是想要改变的，但是可能你害怕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有没有一个更小的一步，我可以去。采取的，好，那改变都是要铺陈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你想要一步到位，就可能会，不容易成功，因为人会有一种倾向，我们会倾向，留在我们比较舒服的或习惯的做法。好，那第二个心得就是，我们所有的改变会需要怎样？会需要有正向的经验来支持我们去做更深入的改变。正向的经验就像是这个发妈，她这次有了这个好的经验，比如她感觉真的比较轻松，然后全家也吃得比较开心。诶，那下次花这个钱，她还是会嫌贵，因为老人家比较节俭哈，所以就很容易就觉得说啊，有必要花这个钱吗？好，可是这个钱可以换来的开心跟轻松，她有感受到有了这个好的经验，下次她才会愿意去尝试一个。更多的改变，那就像之前我都会跟爸妈说，哎，这个大扫除，我们要不要花钱请这个家事公司的人来大扫除？那 当然贩卖也会说啊，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啊，这个外面这个一小时也很贵啊，他们扫的又不一定很干净啊，然后让外面的人来家里巴拉巴拉巴拉。好，但我不是说贩卖一定要接受请外人来家里打扫，我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挑战一件，在接受，在接触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 idea 或是我们没有经验的事情的时候呢，通常会是比较有抗拒的。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些改变，那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在自己身上创造小小的改变。同时如果你想去改变别人，你要建议人家做不同的事情，这也是我常常在我的课堂上跟我的学生讲，你要说服你的老板，你不要叫他，你不要丢给他一个很新的东西他没办法接受的，你要顺着他的想法，就是他既有的想法上，然后再多加一点点，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让他去想象去感觉，诶，这个可以带来的效益。好，所以我觉得在英文上，英文有个单词叫 nudge， N-U-D-G-E。 好，我们当然不是英文课，但是我想到这个词 nudge 就是推。好，所以真正推动改变的都不是 push 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你把他推到悬崖下， push 就推出去了， nudge 就是轻轻的推推推往你要去的方向，或者是你要别人去的方向轻轻的推。好，这个才能创造比较没有抗拒的改变，或我们想要产生好的沟通或影响力，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朝 nudge 这个方向去推，而不是 push。 push 很容易引来人下意识的反抗。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延续跟大家讲这个行销啦、表达改变这个心理学。那我今天反而想带回来金钱，因为我觉得金钱这个议题很有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待金钱的时候啊，常常会想的是哦，这个钱很贵，这个 CP 值不高，我们常常会纠结这件事情。就像年夜菜，哎，这一桌 我也可以自己做啊，成本比较低啊。是啊，成本比较低，这钱除了眼前的这些菜，它还有哪些附带价值？那就像我请家事公司来帮我打扫，对啊，我自己打扫一个小时也不用那么多钱。可是如果我一个小时的产值，假设一个人他一个小时的产值可能是5000块、10000块，可是他请家事公司来打扫，可能一个小时是800块、1000块。那他恐怕应该要请家事公司来扫比较划算，对吗？好，所以我常常在想，金钱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它表面的价值，可是我们似乎忘了金钱它也是一种工具，或也是一种能量。所以我今天就想带大家来一起读一本书。那这本书可能已经绝版了，我记得是找不到的。这本书叫《翻转第二人生》，做你喜欢让你幸福的事。好，它的副标是无论你现在几岁，人生真的都可以大逆转。想要过幸福人生最大最好的秘密，就是去挑战和过去180度不同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心理咨商师。好，这个心理咨商师的名字叫新屋人之助。好，新屋人之助。那新屋人之助呢，他本来是一个社畜，他就是在一个大型企业里面当主管职的。那后来他因为想解决家里的关系，加上他自己的兴趣，所以他就开始去接触心理学，然后后来就成为一个这个心理咨商师。然后他过去呢，他在他以前的书里面提到，他过去呢在他转成心理咨商师的时候呢，有一阵子他在东京职业。那他的工作就是举办研讨会啦，开咨商课程教学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也是非常努力，就是他在上班的时候有多努力，他现在转成做他自己喜欢的这个心理学的工作，他也很努力，忙着招生巴拉巴拉巴，就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不过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诶，我为什么让自己又这么的累？好像我换了一个我喜欢的职业，可是我让自己累的程度跟我在企业做事情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所以他后来就换了一个想法，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更轻松的，更任性一点。我这里开玩笑说任性指的是说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好像 别人都这样做，别人都很努力，拼命的开讲座，拼命的收学生，然后我也必须跟着这么做。然后大家都驻点在东京，因为东京比较有钱，好，所以他就想了，他应该要依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把东京的点关掉，就回到京都去做，做他的心理。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讲说呢，他在这个过去一路以来啊，他一直是秉持着认真、确实、不给人添麻烦、对社会有用、不要让自己丢脸、对人要好的心态在活着的。好，所以他说这个心态一直帮助他，然后他也活得很认真、很积极。可是一直以来呢，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好像，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好像也没有真的说，你说要快乐吗？好像也没有真的过得很快乐。那他就发现了一个 bug， 如果你是一个一直很追求努力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度过的每一天，他都觉得还不够，无法安心，还要更多。好，那大家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我的钱还不够，我可能要累积多少钱才能够退休。那即便就算大家可以想想哦，你的年薪可能不断的在增加，可是你在增加年薪的时候，你回头看，你可能比过去五年八年你都进步了很多，可是你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哦，这是一种焦虑，还不够，没有安心，还要更多。好，所以新屋人之助就注意到，当他秉持着这种很努力的这个心态在过活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个黑洞，一直不够，他无法填补。好，所以他就换个角度想，他就想说，奇怪，这个洞我怎么样努力都填不满，那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洞，也就是我早就足够了，我根本不用再累积什么东西。好，所以他是这个观念上，因为他看到这个 bug， 他觉得他好努力哦，可是他还是过得很焦虑，所以他试着来我觉得有点像逆思维，对不对？他试着帮自己的努力喊卡，所以呢他就干脆他就把自己计划的所有的成长成果、目标、好人、为别人好，这些他说这些都是以自己有所不足为前提而做的加码的努力呢，他全部喊停。好，那当他全部喊停了以后呢，他做什么事情？他说我人生重视的不再是他人的脸色，而是自己的心情。所以他就决定呢，把这个 focus 放回自己身上，也就是他说他过去一直追逐的是他人的评价，也就是他人怎么在看我的。那他这边有说他人的评价其实也等于父母亲的评价。那我觉得在亚洲社会这句话蛮对的，因为我们亚洲人，我觉得台湾也是吧，就是我们常常从小就是爸妈会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不应该要怎么样，你看隔壁的都怎么样，你看谁都怎么样，我们这个社会训练我们是有一个标准在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外，如果你看很多心理学的书，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就是标准的外部参照，你要的东西都是以 外面的条件来设的。好，可是我们很少问自己说那我要什么东西。好，所以当新屋人之助开始转变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他说他开始感觉到一个，他开始看到自己人生的改变了。然后他因为他也有在上课，所以他看到他学生身上的改变。那当然他说这个也不是 science， 好，不是那种研究科学，就是好像说如果你信了这件事情，你翻转，你不再努力了，你开始靠过着尽量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想要的事情，这也没有科学可以跟你保证，你一这样做了以后呢，你就会成功几率 99%， 100%、200%。可是他看到很多的改变，看到很多人的人生逆转了，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记录当他的信念改变了以后呢，他活出了什么样的人生。好，那这边呢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觉，他说呢，我们在过去的人生中以为是好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是完全相反，不一定是好事。好，那这边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也许你现在已经是30几岁40几岁， 五十几岁，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年轻一点的时候你曾经觉得对没错他就是这样子，可是你现在思考你觉得不对，以前你相信的其实并没有为你带来好处。好，那这边新悟人之助讲的就是说，我们过去人生中我们可能以为有些事情是好的，比如努力工作就会有成就，好，这件事情不一定成真哦。好，然后甚至可能会完全的相反，甚至有些人说，比如有谁要误会我，我就要赶快的抓住他，赶快的厘清，我觉得不能让人家误会我，有吗？我相信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让人家误会我们，如果别人觉得我别人对我们有所误会，我们尽可能也要去澄清，或者是不要让人家去误会我们。可是我到这个年纪，我觉得别人就是会误会我们，甚至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都是在所有的我们所有的发言都很容易，如果你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或者你不小心你没有特别注意，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而这个误会不一定是你故意引起的，那是因为我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解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好，人会脑补，比如举例，所以我常常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我来训练他们把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东西。假设一个人说啊、哦，我好想要幸福，那幸福这个字对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的意思，对吗？好，幸福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是 有房子、车子、孩子，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五子登科那种，就是幸福，什么东西都有的是幸福。但对有些人的幸福可是哦，我每天晚上都能泡澡，我觉得很幸福，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语言或是你讲的东西，很多东西资讯是中性的，可是呢它会经过人的诠释，人会怎么诠释呢？因为我们都会有情绪，我们会有我们的喜好，我们会有我们的经验，全部的变化加在一起以后，我们会去给我们眼前看到的事情、听到的资讯做一个诠释以后，我们就会每个人会对同一件事情产生非常不同的理解。那如果最近你在这个社群上，你会看到这个作家黄大米，他去欧洲旅行，他认为他参加了一个很昂贵的团，所以他不可以住这种这个浴室会有一点点泼水，就是会有一点点漏水的这种旅馆房间之类的。如果大家有在看这个，就会知道说哇，这件事情延烧的非常的大范围，大家都在讨论。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扯到这件事情去，我觉得这也是一样，就是说你看到、哦、同一件事情，同一间旅馆饭店，每个人对他的感受都不一样。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受，有的感受以后可能是喜欢，可能是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会起反应。那个反应比如说作家黄大米，他的反应可能就是我去粉专上去讲这件事情，去让人家知道我的不满。那可是对同样的团友来说，他们可能他们的 focus 可能是在享受这个旅行，或者这个浴室真的不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到这个年纪，我发现被人家误会，如果有误会我们就澄清，那甚至有些误会根本是不需要澄清的，因为如果你这样看我 fine， 我不需要跟你有什么样的交流，或者是如果他不是我人生的 priority， 我根本 不需要去管他。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以前觉得是真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相信的东西，经过我的年纪、我的经验、我的信念上的变化以后，它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真的，已经变换了。所以我在不同的信念底下，比如说我认为沟通我们尽量的让自己可以去跟人家核对，可以去具体，然后也不用怕有误会，有误会我们就沟通，在这样的相信之下，我就会有不一样的行为展现。好，那新悟人之助呢，他因为他的信念也翻转了，他不觉得说人只能靠一再的努力，一再的去填补那个心中的洞，他觉得人应该要更 relax， 更轻松一点的，更以自己的心、heart 为出发的这个方式去过活。所以这是他新的相信。好，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照着过去所相信的去做却不如人愿， 这就意味着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跟过去完全相反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相反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去认为是错的事情，我们过去想做没有做的事情，这反而是你应该拿来做的。好，我曾经跟一位老师，好，他是我的催眠老师林坤真老师。那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发发，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相信努力的人，那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相信，你很相信努力，可是你现在生活并不是你要的，那你可能要接受，你可能要告诉自己，我可能是错的。”我的策略可能是错的，所以你就 不一定需要一直在重复你做你现在做的事情。这是好几年前这个老师跟我讲的，那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在行无人之处这边看到的时候，在他的前言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趣。所以如果你的人生开始觉得你会觉得我好努力哦，可是为什么都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也许我们也可以看看到底，我们也可以停下来然后思考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去达到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可以重新的思考究竟我们想要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们刚才说是外部参照，有可能是你要的东西都是小时候你爸妈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好的，又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是你在出社会你在工作以后你的同侪都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要觉得要跟他们一样，你要有他们那些的东西你才会成功。好，但是其实你真正的想要并不一定是那一些。好，这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不过你们可以去感觉一下。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里面，这本书有我看一下，有 有五个章节。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三章，就是50岁以后呢只做你喜欢的事情。好，那他在讲说为什么你应该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而不是担心钱。好，那你可能还没有50岁，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们，你不管是几岁啦，我觉得我们都值得去想一下，我到底能不能把对钱的担心放少一点，然后把我的能量跟专注力多放在一点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面。那我对这个东西有特别有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很把 focus 放在金钱的这个，应该说我一直有金钱的焦虑。好，可是这不代表我赚不了钱哦，就是说这是我跟我的好朋友聊到，他就说哎，芳芳你常常在说金钱很重要，可是你有注意到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你选择的职业啦，或者是你选择的很多人生的决定，其实你并不是用钱去做依归的。那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哎，对耶，好像我们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筛子，如果你以为钱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你就会什么事情都是往钱的部分跑。比如说选择工作的时候，如果钱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业务工作，因为它可以带给我很多的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你可能会发现你可能以为钱很重要，钱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但是仔细的去盘点去思考去检测，你可能会发现哦不，你可能有其他的价值观。好，那我觉得当我们都把 focus 放在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我看到有太多的不管是我的学生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常常对于一份工作他们是不喜欢的，可是他离不开那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是钱。因为他会觉得他已经累积到这样的这个地位，这样的年资，有这样的钱，他走不开。好，可是我觉得当我们的 focus 就只有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被绑架。好，那心无人之处怎么讲的呢？他说有些人说啊这个因为50岁以后呢，我可能50岁以后呢，我再可以我只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再做讨厌的事情了。好， 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我等到几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好，那为了在50岁或者你定的退休时间以后做你想做的事情，很多人就会想说，好，那在这之前我必须多赚一点钱才行。所以这些人的想法就是，我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新屋人之助说他以前也是这样子，可是说起来呢，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不担心钱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好，这是怎么说呢？他这边有一个新的立场出来，对不对？他觉得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不担心钱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他们是等号啦，也就是他认为你只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好，那新屋人之助是这样子觉得的，他说当你热衷于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钱就会从别的地方流向你这边来。好，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哦，是吗？好，你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哦。他说当你把 focus 摆在从钱身上离开，然后你真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钱就会从地方流过来。好，那他这边有说，有些人觉得说我有想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没有钱我现在办不到。比如说我可能会想说，假设我说我想去环游世界，或我想去不同国家旅居，好，住在那边写作或做我的工作，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去过生活。可是我可能现在就会想说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做不到。好，那这个新屋人之助说，很多人啊，他们会把他们想做的事情跟金钱放在这个天秤的两端。好，然后呢，他们最后就屈服了，他们就是选择钱。好，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后来会告诉自己，没有，我不够钱，所以我先去做赚钱的事情，我不要来做这个事情。好，那新屋人之助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没有钱，那你就可能永远也做不了你想做的事情。他说呢，如果你抱持着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人很可能他会赚的钱，他也不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就我现在回想，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薪资会一直成长，对不对？然后你都会跟自己说啊，我这个赚了多少钱以后我再去做什么。可是等到你真的赚了那个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享乐跑步机，就是你会习惯，比如年薪高了，你会习惯那个高的年薪，然后你又开始觉得说我钱不够，所以我就先存钱好了，那我们就先不要做这个你想做的事情。那新屋人之助说很多时候呢，金钱的运作是这样子的，钱不会流向只顾着省钱的人，好，钱会流向以省钱为乐趣的人。好，也就是呢，如果你不花钱，那对，你会存钱，你会存到一点点钱。大家生活中有碰到那种真的很小气的人吗？那当然可能会有人会跟我说，没有啊，发我身边那种很小气的人，他们都存了很多的钱。好，但他这边有讲，我觉得我是相信这个啦，所以你们可以去体悟去感受一下。他是说，如果你是那一种很节省，非常节省，非常小气，非常小气，然后这种感觉就很像，其实如果金钱应该像空气一样，就是它永远都在那边。大家如果接触这个心理学啊，或者现在很多那种玄学或者什么心想事成的，他们都会可能在讲说这个你要一个丰盛的心态。那当然我们不用讲的这么玄，但是所谓的丰盛的心态就是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这个金钱它应该是一种能量，它会像你呼吸般的，你不会担心空气没有，对不对？但是你会担心钱没有。好，所以他认为你应该要觉得金钱这种看不见的能量，它是在这个宇宙里面流动的，是运行的，所以它真的不会很少或怎么样。好，那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你是习惯性的杀价，习惯性的省钱， 那你的工作也会常常被溢价被打折扣。哎，这点我真的很相信。哎，我觉得我常常看到那种，如果他很喜欢来跟你 argue 可不可以打折扣啊或省钱，有这种习惯的人，你去观察他们，他们都比较不阿莎里，然后他们就会在那种细节上很纠结，然后很怕人家骗他们或什么的。我不是说不能杀价，就是说你对钱有合理的判断，我们每个人都对钱合不合理，值不值得花，我们会有一个合理的判断。但有些人会很极端，他就是很想杀到很便宜的价，可是便宜到底是多便宜，这种是感受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他不太愿意去付他该付的钱。好，那回到我一开始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聊到的，对啊，我们花钱去买这个年夜饭，请人家帮我们煮，这个成本绝对是比我们自己准备高，可是这个钱我换来的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哦。好，所以钱它真的不是只是实体的东西，它是工具，它可能是帮助我们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余裕。所以新物人之助都说，通常赚进大笔钞票的人都是那些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花钱毫不吝啬的人。如果你看到这边啊，有些人可能会画错重点，对，比较年轻一点的或比较还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事情的人，他就会说，哦，好，赚进大笔钞票的人都是那些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花钱毫不吝啬的人。所以他就想说，好，那我就这个卡就刷下去了，就买一个名牌包什么的，因为你知道吗，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有这一款，都有爱马仕包，所以我也想要一个爱马仕包。好，是这样吗？这个比喻会不会太荒唐？我是不知道三四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是不是都要一个爱马仕包，但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因为他想要创造一个感觉，别人对他的观感，所以他觉得他必须去买那个东西。然后加上看了这句话，赚进大笔钞票的人都是那些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花钱毫不吝啬的人，所以他就觉得对，可以，卡就刷下去。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这句话是如果你愿意把金钱，因为金钱是资源，对吗？我觉得人生中最宝贵的资源，我觉得钱还不是最宝贵的资源，最宝贵的资源是你的时间跟你的精神。好，你的精气神啊，精神、时间加上金钱，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把金钱、把资源啊，加上你的专注投入在你喜欢的事情上，其实你会有更多的钱。然后这个喜欢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那个想要一个包或想要一个外在物体的那样的喜欢。好，所以新物人之助呢，他就发现说，他发现金钱呢应该是像空气一般的存在。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信任，或者你试着去这样的相信，就是不管是我们不管是在睡着醒着工作偷懒，都是一直呼吸着空气。所以新物人之助说，也就是你无时无刻你都可以接受这个丰盛啊，丰盈。他这边的丰盈就是金钱，金钱代表是一种丰盛嘛。好，你有能力赚钱，然后你也很 lucky。我觉得一个人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比较容易有钱。好，所以新物人之助就说，丰盈呢就像空气，金钱是丰盈的象征，而丰盈就像是空气，虽然看不见，却一直存在在我们的身边，无所不在，就算你以为没有，它还是存在。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呼应到为什么很多这个在讲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法则的人，他都会说我们每天要或尽可能的变成一个比较 positive 比较感恩的人。比如说你感恩很多好的事情发生，因为金钱也代表丰盈嘛，好的事情，当你去注意那些发生在你生命中比较好的事情，而不是一直都看负面的东西的时候，这表示你已经开始在专注那些丰盛的事情、好的事情。那钱只是丰盈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的外在的 presentation。 好，所以 很多人才说，当你还没有很有钱的时候呢，你可以练习去 appreciate 或点出你生命中发生的一些好事。好，我想道理就是会在这里。那当然新无人之助这边也说啊，这个好，那你现在接受了，你现在可能试着理解说，好，那我试着理解这个金钱就是呼吸，那钱要怎么来呢？好，新无人之助这里又把这个比喻做一个延伸，他说既然这个金钱就是丰盈，丰盈就像空气，那就是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一再的反复。好，所以我们会吸气嘛，吐气，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活着的。所以他说金钱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先从你的口袋里掏出去，它是不会进来的。好，所以他这边继续说，无论是空气还是金钱都是流动的循环，如果不让它流动就不会再循环到你这里。这就像如果一个人吸进了很多空气，因为舍不得呼出而一直屏息，一直憋气的意思，不可能嘛。好，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一口气呼出来，不然你会活不下去。所谓的有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东西在我们的手里，而是我们存在在有的世界里，不是在手里，而是一直都有。金钱也是一样。好，听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这又好像是一个鬼打墙。其实我觉得他不是鬼打墙，他就是在讲一个，他在描述一个状态，他一直都在那边。好，因为看不见所以你会觉得很悬，他还讲一直都在。所以因为你担心没有钱，所以你会一直把钱紧紧的守着，我不能让他花去一分一毫一秒。好，我甚至不愿意让钱去带给我任何的享受。好，那这个就有点像 他的比喻，就憋气啊，吸的空气好不容易很珍贵，我就一直吸一直吸一直憋气，会死人。好，所以你要吐气。那他这边说，那你会不会这样子呢？你常会觉得舍不得花钱在别人身上，甚至是舍不得花钱在自己的身上。那新无人之助说，如果你舍不得花，你等于是降低了自我评价、自我形象，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花钱在你身上的人。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碰过那样的人，他可能他的身份地位会需要他有一些投资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些服装，或者是以他的身份地位，或者不一定要身份地位啊，就是以他拥有的钱，他是可以去住一些好的饭店，他可以不用这么的节省。好，他可以去有一些享受。好，我这边所谓的花钱都不是说你不节省然后你去乱花，不是，而是你有选择，你可以利用你有的钱去交换一些好的经验，好，愉快的经验。好，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有这样的钱，可是呢他没有让他的钱帮他换到开心。好，所以他是说呢，他这边描述啊，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不想花钱在自己身上，那他就算喜欢花，他也会尽量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好，可是呢，这样有没有，这样是不是就能变成有钱人呢？就是我都不要花钱在贵的地方、贵的东西上，我就一直很节省、很节省，然后我只花必要的钱。那新无人之助说这样子呢就会有个陷阱，有个思维的陷阱，也就是说呢，这样不知不觉你就可能营造一种啊，其实我不值得买这么贵的东西，我不值得住这么好的饭店，我不值得坐像这个比如商务舱啊、头等舱啊。好，那啊，我这衣服很美，但是啊，天哪，这一件几千块，我根本没办法穿那么贵的衣服，我穿便宜的衣服就很够了。好，新无人之助这边点出，这边都在讲着我没有让人为我服务的价值。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这些思考上的 bug， 你不想花钱，因为你觉得不值得。好，那这么一来呢，其实你的财富就一点都不会增加。好，那他就提出了一个，记得吗？新无人之助是赞成大家来一个逆思维，就是做你以前 你要180度的翻转，做你以前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你以前不会花钱去换开心，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对，你其实你有钱，但是你会觉得说，不要，我不要花钱在住这个旅馆，或是买好一点的东西让自己开心，没关系，我就是吃80块的，或是我就住那种三星的旅馆就可以的。好，那你要怎么练习让自己可以享受这个花钱带来的快乐，去感觉这个金钱的流动呢？新无人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你只要提高自己的价值就好。你要怎么提高自己的价值？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在自己身上多花一点钱，也就是尽量的花钱在你喜欢的事情上。记得哦，是你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没有必要，但是你可能为了别人的眼光。这是我的诠释啊，但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买了一个包包，或我今天住一个旅馆，我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看说，哎，你看他发也住得起这个1万块的旅馆，一晚几万块的旅馆。如果我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去证明给别人看，那就有点蠢。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在衡量下，我觉得，哎，跟家人一起玩，我们住好一点的饭店，大家都开心。好，这个就是在自己花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花在你觉得开心，会让你情绪高昂、兴奋不已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新无人之助说，去南国岛屿玩，买高价的服饰，租画廊开个展，或是去做个 SPA， 让自己光鲜亮丽，什么事情都可以。好，那他这边也强调了，来了，他说这跟犒赏自己是不一样的，这个练习是要你试着去把金钱花在过去你想做，就是你真的想要哦，可是你过去忍下来了，因为你过去觉得不要这样花钱，我们不要乱花钱。好，所以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就能带动你的情绪，你会觉得哇很棒耶，我终于把钱花在我买下我那一套我真的好喜欢好久的衣服，或者是我终于去做了一个我真的很喜欢 SPA， 然后我做了一个自己很享受的 SPA。 好，那这样的带来正面的情绪呢，就会让你觉得你活得开心，活得像你自己，因为你的自我得到满足，你的自我形象理所当然也随之提升。好，所以他这边进一步说，所以他人对你的工作也会支付符合你自我形象高度的金额。好，这句白话文讲，我觉得他也跟如果你今天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你要为你的服务开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服务开价的时候，我到底要开多少价格，那个价值我觉得跟一个人的状态很有关。好，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你开一个服务，你可以叫你跟你身边的人去玩这个游戏，你开一个服务，然后你给自己一个定价，然后你可能不断的提高，别人问你说那比如你开一个5000块，好，别人说6000块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啊，我的专业我的付出值得，10000块可以吗，哎，还可以，可是可能到了15000或什么12000，你就开始觉得好像有点贵。好，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这个、大概测试你心里的这个价值价格的天花板。好，那新无人之路这样讲，他说你应该毫不保留毫不犹豫的投身你所喜爱的事物里，最后金钱将流向你这里，金钱的运作模式就是如此，我是如此相信的。好，好，那讲到这边呢，这边新无人之助还有一个，他说改写你的前提，他说如果我们假设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钱然后财神也不会眷顾的人，好，那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信念嘛，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所以啊，这是什么阿发你讲的是什么东西，不会啦，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不会改变。好，那他这边建议的练习就是你可以先假设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好，然后当你愿意相信自己是很棒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前面那些练习搭配前面那些你可以把钱花在你喜欢的事情上，这一切就会让你自我的感觉比较好。不过我觉得 让自己假设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自我价值认定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可以去讨论。好，那这整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屋人之助他提到的这个金钱的概念，一来也是呼应我觉得哎，有时候我们可以练习让金钱帮我们忙，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愉快。那就像我这次这个过年 我希望对我相信我妈妈 我家人也是这样想，就是花钱但是我们家里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过年的品质，这个是蛮好的，让金钱服务我们，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那另外呢，我也会想到自己说，如果我可以不受到钱的这个限制，好，我们可以让自己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那会是什么呢？那对我来说呢，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这个愿望，就是我希望去不同的地方旅游，住在不同的国家一阵子，然后在那边写作或是工作。好，那我觉得旅游回顾过去旅游对我带来的这个都是正面的影响，好，至少我每次去这个比较长时间的旅游回来以后，我都觉得自己的改变跟成长蛮大的。那我希望就是接下来如果我可以把钱花在这边创造我自己带给我正向的经验，我会蛮觉得蛮好的。好，这就是这个过年期间想跟大家聊聊钱。那不知道你对于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听完这一集有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或是让你想到你可以把钱花去哪边，为自己创造正面的经验吗？如果有，欢迎留言或者是写信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